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三个月，心性天壤之别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7日。1996年6月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紧跟着师父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一路走来，在我身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奇迹。第一部分，三个月我换了一个人。1996年6月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转法轮天天看，越看越离不开这本书。得法的喜悦无以言表，快乐的像只小鸟，天天拜读转法轮，同时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身体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得法不到三个月，发生了一件事，我的变化惊到了我自己。事情是这样的，1996年8月底的一天中午，我下班推着自行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，我面向南方等待绿灯亮再向左转，突然我被一辆向右转的拉着一车大石头的拖拉机撞了一下，车的信息是事后知道的，然后就人和自行车一起卷入车底。司机可能是太紧张了，没有停车，反而加速向右转，向西前行。我在车底下意识很清晰，清楚感到车轱辘在我的后背一圈一圈地碾压。我闭上眼睛，绝望地想，这下完了。在车底下，我还能听到路边的人喊，停车，停车。司机紧张的不会停车了，车继续前行。我闭着眼睛，车轱辘一圈一圈碾压着我的后背。就在我绝望时，突然意识到，车轱辘这么碾压我的后背，怎么一点不痛呢？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。师父说过，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，不会出现危险的。我突然睁开眼睛，在车底大喊，停车，停车。不停地喊，路边的人也在喊。司机终于停车了。我在车底下用力往外出，可是爬不出来，卡住了。心想，路边的人快来帮帮我呀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到车旁来帮我。此时我的心情已奇迹般的平静了，因为我相信师父会保护我的。我想他们是不敢见到我的惨样。司机没下车来帮我，司机也吓傻了。我在车底下大喊，倒车，倒车。司机一开火，不仅没倒车，又向前开了，又停车，又倒车，又停车。大约开出30多米，我终于自己从车底下爬出来了，自行车也拖出来了，期间没有一个人帮我。司机呆呆地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上，拖拉机的驾驶座是露天的，这时我才看清是拉着大石头的拖拉机。路人看我没事，纷纷过来，有人训斥司机快点下来，带我去医院检查。司机缓缓地下来，来到我的面前，脸色苍白，胆怯地看着我，等待我的发落。看着司机苍白的脸，我没有一丝的怨恨，反而很心疼他。 我语气和善地说，你车没上保险吧？他点点头。我继续慢慢地说，以后开车一定小心，农民挣点钱不容易，这要是碰到别人，你得花多少钱啊？我练法轮功，我没事，不用上医院了，你放心吧。路人劝我去医院看看，我说不用。司机深深地给我鞠躬，表示谢谢。我说不用谢，我练法轮功。神奇的是，我的自行车也没坏。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几步，回头一看，那司机依然对着离去的我深深地在鞠躬。事情过去20多年了，每次回想起司机的鞠躬情景，我都流泪。可惜我没有告诉他，他应该感谢大法师父，这是我的遗憾。骑车回家，一切都好。当时我还在给孩子喂奶，身体没有大的疼痛。早上醒来，丈夫发现我的后背和大腿后侧，一道一道紫色的清晰的车轱辘印。丈夫生气，怪我没留司机的车牌号。来到单位，同事也怪我没留司机的信息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的心一点不后悔，因为从大法中我深知，是伟大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命。作为弟子，只有感恩，无限的感恩和听师父的话。要做得更好，做事先考虑别人。在单位，我静下心，回想事情的经过，我被自己的变化惊到了。修大法不到3个月，我真是换了一个人呀。想想9个月前，我怀孕7个月时，骑自行车上班，被后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碰了一下。下车后，碰我的那个年轻男子向我道歉。我觉得道歉不够诚意，跟人家不依不饶，言语尖刻训斥他，挡着人家的路不让走。人家上班很急，一再道歉，我就是不依不饶，最后说人家戴着眼镜一点不儒雅。那男子说我，你戴着眼镜一点不像泼妇。我无语。得理不让人，是我修炼大法前的坏毛病。自行车轻轻一碰，和被拖拉机卷入车底拖出30多米。事情的大小显而易见，我的处理方式却是天壤之别。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真是换了一个人。我感恩我伟大慈悲的师父。第二部分，在单位让职称。1996年6月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1999年7月，江氏集团和中共协党开始迫害大法。伟大的师父被诬陷，大法弟子被迫害。面对此，巨大的痛苦压得我呼吸困难。可是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论多苦多难，我都依然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。期间，我校校长为了我校的大法弟子不受迫害，也承受不少上级的压力，付出很多。2000年9月，学校教师职称竞聘，有一个一级教师的名额要降到2级，工资随之下调。每个一级教师都担心被下调，名利都失啊。在教师竞聘演说之前，我找到校长说，我是练功人，校长为保护我不受迫害，也吃了不少苦，我自己主动申请降聘，替校长分忧，也替其他教师分忧。 校长却严肃地说，你这么优秀的教师，我绝不允许你主动申请降聘，由全体教师投票决定。说完，校长眼里含着泪水。结果，一级教师中最年轻的我没有降聘。20多年里，多次教师职称竞聘，我主动放弃演讲竞聘，从未拉票，但我从未被降聘过。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变化同事看得清清楚楚。弱不禁风的我变得健康阳光，对工作兢兢业业，取得了很多成绩，为我校乃至我市赢得了荣誉。2015年，我退休的最后一次职称竞聘，这涉及到退休后的长久工资。我在没有预先告知领导的前提下，因为领导不会同意，我在竞聘演说中说，下面有比我老的教师，他们的生活压力比我大，辛苦了一辈子，希望他们不要降聘。下面还有比我年轻的教师，比我有更多的时间为学校做出贡献，希望他们不降聘，我申请降聘。会后，领导很生气，他们说，你这名师如果降聘了，后面的工作没法开展了，也是对全体教师的不公正。我退休时是中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。第三部分，在单位让房子。2001年前后，学校分房子，是最后一次分房子，大家期盼已久了。80-90平米的房子50,000元，住在学校里，也免去上班路途的辛苦。早自习6点，晚自习9点，住在学校，实在太好了。我的房子离学校骑自行车需要20多分钟，一天4次骑自行车，上下班非常辛苦。一天，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委婉地说出他的难处，希望我放弃申请。若按条件排，我一定可以有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想到校长为保护我校大法弟子，也吃了很多苦。迫害期间，我乡镇众多大法弟子被非法关在学校教室里，可在我们学校，到晚上，校长把我校大法弟子安排在他家睡觉，他自己在办公室休息，我们都很感动。大法弟子要有感恩的心，更要为别人着想，也许别人比我更需要这个房子。很快我就答应校长放弃要房，这个过程很短暂，也没有不开心，也没有什么难过，是那么的自然而然。这一切归功我伟大慈悲的师父，这是大法的威德。20多年的骑车上下班，春夏秋冬吃了很多苦，中午住校的老师已经开始午睡了，我还在路途上。现在这个房子已经涨到30多万了。神奇的是，20多年来，我从未后悔过我当初的选择，这真是个奇迹。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标准修炼，慈悲祥和的心态，先他后我的高境界，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。修炼前，争强好胜的我，为了名利情，苦苦的追求，得之喜，失之悲，红尘中无尽的欲望带给我无尽的烦恼。修炼大法后，沐浴大法师父的洪恩浩荡，亲历生命同化真善忍的过程，活得幸福、美好、洒脱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101岁的父亲天天敬念法轮大法好，作者四川法轮功学员新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17日。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前那时40来岁的我就多病缠身，尤其是直肠出现癌变早期病症，当时我身心憔悴，为了驱病求生而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修炼后我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处处做一个好人。修炼大法不久，我身上所有的疾病不药而愈，直到今天近25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，没有吃过一片药，没有打过一次针，没有花过一分钱医药费，我无病一身轻，身心健康，道德回升。我父亲从我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，他敬佩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，深信大法师父和大法。虽然父亲未修炼大法，但是法轮大法真善忍已牢牢地扎根在他的心中。父亲今年已经101岁，他神清眼明耳聪，身心健康，生活自理，儿孙孝顺，快乐地度着晚年。他每天虔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感谢李大师救了我，快乐充实。近20年来父亲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，几次在危难中化险为夷，师父救了我父亲的命，并给他延长了福寿。今天我就把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威严在我父亲身上的展现写出来。一，读转法轮，父亲身上显神奇。我父亲出生在动荡年代，生活中经历了中共恶党的各种政治运动及劫难，生活十分窘迫，加之抚养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，操劳过度，营养不良，体弱多病，患有严重的腰椎病、关节炎、胃病。50岁左右，父亲就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。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，父亲已多病缠身，尤其是心脏病。当时心电图显示心脏跳动每分钟达到600多次，正常人的心率是每分钟60至100次，被诊断为急速型心房纤颤。父亲行动很困难，动则很累，时常有生命危险，药物根本无法控制，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电复律手术治疗，但是不能根治，且费用很多。对于在农村生活的我们的家庭，经济上根本不允许，就只能这样慢慢地熬着。父亲见我修炼大法后，多种疾病都神奇地好了，身心健康，道德高尚，变了一个人，也就用心地拜读转法轮宝书。父亲基本上是个文盲，认识极有限的几个简单的字，不认识的字他就求助于别人教，这样一字一句地读转法轮。父亲在拜读转法轮宝书的过程中，关节、腰、身体其他部分就出现疼痛。父亲说，这书好厉害，看书身上就这痛那痛的。我说，这是大好事，您看大法书师父就管您了，是师父在给您清理身体，把您身上的病再往外推，您与师父的缘分大呢。父亲深信师父和大法，身上一直佩戴着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天天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九字真言。在转法轮宝书还没有读完，功还没有学练的情况下，我父亲的那些病都不知不觉地统统不见了。尤其是那个每分钟心脏跳动600次的急速型心房纤颤心脏病好了，父亲的心跳次数和正常人一样了，走路做事也不累了，没有用任何的药物和其他的治疗方法就完全好了，现在父亲连伤风感冒都没有。这都是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在我父亲身上的体现。二，父亲一摔跟头。2010年父亲89岁，夏天他在我弟弟家住，一天
弟弟和弟媳去外地了，只有父亲一人在家。晚上洗澡时，因为地面太滑，父亲摔倒在卫生间，摔得很重，当时只有头上起了一个大青包，有一些疼，身体其他地方都没事。过后父亲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也没告诉弟弟他们，就这样过去了。秋天父亲轮到我家住，几个月之后的一天，他突然觉得头有些混沌发胀，走路有些失衡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才说夏天在弟弟家摔伤了头。我们马上带父亲去医院做了头部 CT 检查，检查结果是脑膜腔积液。医生问父亲的头是否摔碰过，父亲才回答夏天洗澡时摔倒过。当时医生就震惊了，老年人摔伤头部半年了才出现症状，就建议父亲做核磁共振进一步检查。检查结果是脑内两根血管断了，脑膜腔内积血。医生说现在唯有做手术将两根断了的血管接上，再将脑膜腔内的积血引出，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但是父亲年龄很大，做手术风险也很大，医生拒绝给我父亲做手术。后来弟媳找了市医院关系好的脑外科主任专家，他反复地看了核磁共振片，观察了我父亲的身体现状，又做了相关的检查，说脑内血管断了两根，脑膜腔内有这么多积血，时间已过半年，年龄又这么大，可现在人的状态还这样好，从医学角度讲有些不好解释。其实医生根本不知道这是我父亲深信法轮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，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师父保护的结果。后来主任专家就安排了技术精湛精力充沛的医生为我父亲做手术。进手术室时，我告诉父亲一定要在心里静念九字真言，请师父加持。手术时父亲脖子上也一直戴着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手术很顺利成功。当时外面还下着雪，气温很低，父亲原本就是畏冷的人，可是在他住院手术期间身上都是暖乎乎的，还时而微微冒汗，这都是父亲深信师父和大法，整天静念九字真言，体内正气足，往外排病气的表现，是大法师父加持和护佑的体现。十来天父亲就康复出院了，医生和同病房的病人都赞叹，这么大年龄，这么大的手术，这么快就康复出院，奇迹奇迹奇迹呀。三，父亲二摔跟头。2021年父亲整整100岁，2021年11月20日这天下午，父亲在外面溜达完回家，在上单元楼梯时，邻居从里面出来，老远就热情地和我父亲打招呼，父亲当时也热情地回应着，没有注意脚下就被楼梯边缘给绊倒了，当的一声摔倒在砖地面上，前额一个口子流着血，鼻骨处表皮摔破卷起并流着血，邻居吓坏了，赶紧从地上扶起我父亲送到我家。我见状忙叫父亲赶快静念九字真言，一起请求师父保佑。随后我将父亲头上的伤口做了简单的处理，父亲也简略地讲述了经过。我见父亲神情安详，就说爸爸，有师父保护没事的，我们要谢谢师父呀。父亲立刻双手合十说，感恩师父加持和保护。就这样父亲和往常一样，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谢谢师父救了我，也没有去医院。几天后父亲的伤口就好了，生活如常，小区内看到知道父亲摔倒的人都无不惊叹，100多岁的老年人摔得这么重，一般人不是中风瘫痪就是死了。上个月父亲的一个好友才80多岁，摔倒后不久就去世了。2021年12月1日父亲突然觉得头有些痛，源于10多年前在弟弟家摔倒的经历，他就想去医院检查一下， 我们当即带他到医院做了头部 CT， 结果是双侧脑室后角积血，右侧脑室旁斑片状脑软化灶。医生诊询父亲摔倒的经过后说，这种情况对于年龄不大的人只能手术，但是呢风险大，您呢已经100多岁了，不能也不敢给您做手术，只能回家观察着。医生已经把话说明了，没有办法，只有回家等到最后那一天。父亲才不放在心上呢，也不吃药，天天照样诚心诚意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并默念感谢师父救了我。除了偶尔感觉头有些不适外，生活起居、言谈举止、思维、吃住行样样正常。这真是敬念法轮大法好，大法佛光在普照，危难来时命能保，平时健康得福报。四，父亲三摔跟头。大法慈悲，但威严同在。中共协党要办冬奥会，国保警察到我家来骚扰过。这些年来，中共协党公安部门反复骚扰我，我被派出所警察绑架迫害，家里人压力很大。父亲过去经历了中共协党无数次残酷的运动，不堪回首，被整怕了。2021年12月12日这天，父亲在家里静念九字真言，被我妻子听见了，忙制止说，爸，您这么大声的念，派出所知道了，警察又要来家里把您儿子绑架走。父亲一听就怕了，他怕他善良的儿子再次被中共协党绑架。父亲不敢念了，把脖子上的护身符取了下来，呆呆地坐着。中午我回到家里，父亲来到我身边，小声地问道，儿呀，我带的这个护身符是藏起来还是扔了？我心里一惊，忙问他怎么回事，父亲述说了经过。我安慰着父亲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最高的佛法，是来救人的。爸，您能健康地活到这么大年纪，都是大法师父救了您，还给您延长了福寿，您怎么能够说不念九字真言，不带护身符了呢？您在怕什么？父亲低着头哽咽地说，怕你被绑走。中共邪党多么邪恶啊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父亲和以往一样，可是到下午就觉得腹部很难受，晚上就不能吃饭了。随后父亲就到卫生间哇哇的呕吐，后来就不能动了，坐也坐不稳，躺在床上吐。父亲喘着气，说话也有些不明了，四肢抽搐。我马上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重新给父亲戴上，一边告诉父亲说，爸，您说把护身符取下来不要了，这就是说错话了，赶快向师父认错吧。父亲点头，马上父亲又出现腹泻，随后就哑了声，说不出话了。这时只见父亲躺在床上急促的出气，没有吸气，手不停的摸这摸那，我们当地叫摸床，死亡前的表现。我赶快对着父亲的耳朵说，爸，快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给师父认错，请求师父救您。就看见父亲的嘴微微的在动，在念九字真言，在给师父认错，并请求师父救他。慢慢的父亲平稳了一些，我说，爸，继续念，不要停。父亲微微的点了头，答应着。直到凌晨2点，父亲才稳定下来，安稳的睡着了。我知道这是父亲因怕而摔倒，是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父亲。第二天父亲醒来，除了昨天因为剧烈呕吐刺激咽部引起的声音沙哑外，其他如往常一样正常。现在我父亲每天洗漱完毕，第一件事就是恭恭敬敬的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谢谢师父救了我，然后吃饭，每天拄着拐杖独自在外面溜达，安然地过着晚年生活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